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好。这一次去短宣，我其实心中非常非常的感觉到丰盛，也知道大家为我祷告，所以我心里也非常感激大家在这中间，在各方面为我跟师母，跟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去的祷告。这一次在中间，神让我看到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实在是很兴奋。中间看到神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当然在，除了中国之外，我也去过马来西亚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吃的丰盛，各样的景色丰盛。但是在那里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回家最好，回到这里来还是最好，回到自己的属灵的家还是最好。在那里我看到神很多的工作。也给我很多的体验，给我很多的学习。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那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个多月中间，我所领受到的，是感得到弟兄姐妹对我的一些的关切。我在此多谢大家，而且感激大家跟我一起同工。我从来不觉得出去做宣教是一个人的工作，我现在觉得宣教是集体的工作，是整个神的肢体的工作。所以再一次感觉到那一种的亲切，感觉到那一种的同在，心里很是喜乐。当我回来之后，我在思想到底我跟着来的这一段时间分享什么哪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有几个不同的思维在中间。我也知道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我们在每一次讲坛的时间也有很有限制。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在我思考到分享什么书籍的时候呢，我有心中有一点点的思考。如果用一个书卷的系列来讲呢，第一会不会讲得清楚？第二呢，会不会是囫囵吞枣的一样的感觉？就好像说是走过一趟，但是什么都好像没什么太大感觉。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很诚实的说，我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也请大家为自己祷告。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在这虽然短的时间里面，但是呢，我想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很多人对希伯来书呢有几个不同的观感，有很多方面呢我其实是不是很正确。第一方面，有很多人觉得希伯来书是很难的一卷书，所以当我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通常是跳着读。因为呢，中间只要看到熟的经文就读，不熟的经文就不读。因为其实中间有很多东西好像不太理解。有些人更加认为呢，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根本呢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呢，读希伯来书好像没什么特别感觉。那我希望在跟着这几个月里面，我跟大家思想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希望打破大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不会很快的讲，但是我会在大概会分不少次，大概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讲这一卷书。但是我想中间除去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的希伯来书这卷书呢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写在每一个时代的。希伯来书好像刚刚我们领事标来带我们唱的一首注目看耶稣，其实希伯来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抓到所有重要的一件讲到我们的信心的事，我们怎么样看到耶稣。希伯来书的在希伯来书中间，你如果我可以的话，它中间有几个大纲，这也是希伯来书一种很有层次的一种的理解。所以在希伯来书，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中间这四个大纲里面把这个希伯来书呢可以有个架构。而希伯来书中间有两个字我是最喜欢的，叫做更美。圣经里面很少讲的更美，希伯来书里充满了这个字更美。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呢，我们有时候认为我们所抓着的，有时候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认为我们所已经理解的是最好的，其实不是，其实还有更美的。其实说它并没有，希伯来书并没有反对我们所看到的觉得是美是好的，但是希伯来书指向我们向另外一个方向说那是更美的。所以在希伯来书中间有13次讲的更美，当然有27次讲的是信心，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到希伯来书所讲的是一个信心 各方面对于神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所以在这四个方面架构上呢，我们看到耶稣如何是个更美的神仆，更美的祭司，更美的信约，更美的生活。这四个架构上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这背景来看呢，是一本原本是写给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中间有很多的历史也好，中间有很多的引述也好，跟希伯来人相当有关系，他不需要多一解释，他讲出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就很明白到底你在说什么。当然对于我们现在的信徒们，我们有时候需要加一点注释，明白中间的意思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使得我们更能够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希伯来的基督徒们，他们也在受到逼迫，所以在这一段日子里面，虽然他们已经信了耶稣，虽然他们已经基督徒，已经在主的生命里面走了一段相当的路，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些人觉得很大的压力，受到逼迫之后，他们有些人还想回转回到犹太教会去。所以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这一群的人心中又有怜悯，但是同时也对这一群人心中有很大很大的教导，叫他们不要回头，叫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最美最美的各方面。所以有些在这一个中间，我们中间也会看到呢，中间这个希伯来书中间有五个不同的境界。所以希伯来书呢是一个三文治，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它有穿插有五个不同的境界在中间。所以当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如果不理解那个结构的话呢，你会觉得有点乱七八糟，你会觉得有一点摸不到头脑，怎么讲讲这里又讲讲那里，讲讲这里又讲讲那里。其实呢，你如果你理解属于一个三文治的话呢，你就更能够理解原来希伯来书中间很有层次的去将我们的信心能讲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方面也有很多的讨论，在基础上传统上是认为是保罗所写，但是也有很多其他不同学者对于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些的争议比如说亚历山大的这个格里面Clement Alexandria 认为希伯来书呢是路加写的，这个图士良我们的先教父主期的教父也认为这是巴拿巴写的，马丁路德认为是亚波罗写的。那这些学者们他们都有他们的原因怎么认为希伯来书是这些人写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中间呢是看到还有最重要的是看到这中间只有一个，我觉得他的评语是最重要的。这中间的评语就是厄利根，也是我们先教父早期的教父，他只有神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么讲的意思其实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正典上的位置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在我分享中间呢，我们不是详细的在神学上讨论这个作者的问题呢，我会用希伯来书的作者作为我定这本书的作者。所以我也不会讲保罗写，我也不会讲是巴拿巴写的这本书，我们就用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他在正典上的位置实在很需要。在这一个方面呢正典他并不受到人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也有不同的争议关希伯来书写作的时间，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希伯来书的主要的时间写的可能性是主后64年，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希伯来书所以讲的是要我们能够专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在各方面它好像一个我们平常吃这个洋葱的时候，你可以一边边在剥这个皮，一个一个皮，但你在剥这个皮的时候呢，一边剥你会一直觉得里面还有一直在剥的不停的时候，但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所看的呢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这创始成终呢，我们中国众人翻的是很好，但是其实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根源，我们信心的作者，我们的信心如何完成者， 是谁啊？是耶稣。所以我们中文翻译从至始至终，从创始至终中，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所有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耶稣，我们都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如果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段只是前面的一段，前面的第一段讲到神仆的时候，是如何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耶稣跟所有神的仆人比较，因为这些神家这些所有的仆人在希伯来人的历史里面，在我们的历史里面都觉得他们很重要。如何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他们做一个比较？如果你留意的话，在希伯来书的结构里面呢，你们会留意的，有时候叫做 ABBA。 那我们再看看的 ABBA， 那 ABBA 的意思呢，就是我所说的三文治。三文治呢，它前面有个面包皮，后面有个面包皮，中间呢有加些肉，再加个面包皮，但是呢这个前面跟后面是呼应的。所以如果你理解一个书籍它的结构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容易明白，这是开始，这是结束，中间讲的都是一样对称的。所以你有这一段跟这一段讲的是对称，这一段跟这一段讲的是对称，面包皮跟面包皮讲的是对称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一下这就跳到这，这又跳到这，这又跳到这，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在跟着的几个礼拜中，我们思想到希伯来书一段一段思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留意这个希伯来书中间的结构，这经文里面的结构，这样子更能帮助我们更加理解这个。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一段，这前面这第一段讲到耶稣跟所有神仆的比较中间呢，他的第一个讲到的是基督结束的也是基督，他最大的是这比神仆更美，而最后他所指向第三章指的是耶稣比神仆更美，指的是摩西。所以一头一尾，在这一头一尾中间呢，他有夹着基督跟天使的比较，然后在这个中间呢加了一个呢是第一个警告，让这一段的结束呢是第二个警告。所以这一个如果这样子我们看第一章到其实到第四章呢，大家都很明白这个结构，你们就明白了。那当然我们没有时间，也不能够一下看完这一段，但是我们慢慢这个剥这个皮的时候呢，我们会一段一段的理解到，哦，这一段是关于这一段，这一段是关于这一段，我们如何去理解。所以希伯来书的这第一段里面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一个极重要的所据。可以说把希伯来书呢，如果可以是一个归纳到几句话三个间经文里面呢，可以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极美的工作。他如果说我们如果说把耶稣基督描述耶稣基督能够尽善尽美描述他的话，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因为第一节到第三节呢，不单只是讲出来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权柄，耶稣的他的到底的意义是什么，更讲到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在第一个方面讲到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以前的先知，主受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这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到历史上的话，我们看回头看的话呢，我们会明白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已经在各方面，在有好多的先知，好多的不同的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实在是太多，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举几个例子。由摩西开始，摩西第一个先知开始，大家都知道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讲到摩西如果将这个羔羊的血，要他们把他们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做上个记号，一见了血，这个天使杀他们的天使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头生的时候，羔羊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顶。大家都知道这是逾越节，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使到这个以色列人得救，指向耶稣。摩西在旷野，当他的百姓反的神的时候，离开神的时候，神放着火蛇进入这个群众中间，神叫摩西说，你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 凡被咬的只要一望这个蛇就能够复活。再一次看到摩西如何指向耶稣，在旧约里面，摩西里面他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都是预表耶稣是什么。如果你看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再看看大卫，大卫更是在他的经文里面 讲述这一位将来的君王，这一位永远永远的权柄，讲到在110章1-2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要使你从眼中掌权。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中就是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是由这个大卫的经文。大卫更加在他的经文里同一段里面讲到，耶和华起的是绝不后悔，说是照着麦西几德的次列永远为祭司。大卫一样指向耶稣基督。那如果要讲到以赛亚的话，那以赛亚就是太多太多关于这一位将来的弥赛亚的预言。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赛亚在7章14节啊，指向这位耶稣将会出生。我们很多时候在圣诞节都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就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叫名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讲过以赛亚书充满的各样指向耶稣基督是53章，大家都很熟的，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吧。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再一次看到先知多是多方的晓谕我们。如果我们再看到撒迦利亚书或者是尼迦书，我们更可以看到如何的指向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连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景况在几百年前已经很清楚的讲明。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么多次这么多次我们看到如何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是谁，这位耶稣基督会做什么，我们如何可以不知道，我们如何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晓得。所以在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前面的一两节归纳一下，我们会知道神在古时的时候借着各样的先知各方面的向我们列祖说话。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有人把这个预言，对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加起来，这个300多次预言，如果把这个300多次的预言全部指向耶稣的加起来的话，是不得了的预言。也就是说，至少有多少次我们在读旧约或者在旧约时代的人，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他就将做了，他来做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而在第二节的时候，再一次想说耶稣基督在末世呢，他自己借着他自己一次的向我们说话，他自己道成肉身来更清清楚楚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谁。如果我们用耶稣跟先知的比较的话呢，我们发现耶稣就是这里前面的第3章3节里面讲的很清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拥有万有，而先知只不过是人。所以这是做一个比较，两个人比较，耶稣去创造宇宙万物的，而我们做先知的是被创造的。耶稣有是神的光辉跟本相，他看到耶稣就等于是看到神，而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耶稣用权托有万有，而我们却无权来控制一切的自然。如果我们再继续比较的话，在耶稣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是来，而且他洗净我们众人的罪，为我们担当这些罪。先知并无权来洗我们的罪。最重要的，耶稣能够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蛮有权柄，蛮有荣耀。而我们做先知的，我们作为信徒的，是在神的宝座之下。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 耶稣跟先知极大的分别。然后由第四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转向另外一个方向，这一个方向呢也是神仆，但不是人，是天使。大概很觉得大家会奇怪，为什么要指向天使？今天我们只是看一部分，这为什么指向天使？但是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更有机会到我们人对于天使有一种的敬拜，有时候远超过神。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注重你们要清楚理解，我们所拜的只是耶稣基督，不是天使。所以在这里的，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由第四节到十四节的时候，用不断的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分别出来耶稣基督跟天使的比较。第一个，他讲到他胜过天使，因为他的名所受的名比天使更尊贵，远超过天使，因为他有儿子的尊名，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呢，他的 国权是正直的，而天使没有被神称为是他的儿子，他的尊名是永远的，他的尊名带着国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天使从来没有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再看第二方面，耶稣基督不是使者，因为神对神的儿子说神啊，而天使是使者。使者的意思是当我们差派你去做什么事的时候，你用你跟着神的命令去做，而神的儿子是属于神自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这是在关于他的地位方，他的权位高过天使，因为他是受使者，他这个天使是受使者的敬拜，耶稣受使者敬拜，受差役的使者，所以这一方面分别出来，他胜过天使。他的工作胜过天使，耶稣基督是工作，他创造宇宙，永不改变，得救 得胜仇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这些都超过天使。所以在最后一节，在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讲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很清楚的划分界限，天使跟耶稣的。你可能觉得王牧师，你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讲这句话？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很多时候，当你去到不同的文化里面，尤其在欧洲的文化里面，他们对于天使的一种的尊敬，对天使那一种的敬拜，远超过对耶稣基督。今天你可以讲，你讲任何事情关于天使，人家都觉得啊，你讲得很好，你和人家很支持你，但是你要提到一句耶稣基督的名字，马上有人攻击你，马上有人批评你，不是吗？今天你可以说，哎呀，你好像天使一样，人家觉得是赞他的句话，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你如果今天说你好像耶稣基督，你要马上就脸色就变了，你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不单只是在希伯来书作者的时候的文化里面，在今天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已经轻视了很多，我们误解了很多，我们甚至乎认为这个可以取代耶稣基督。所以我很喜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单只是他对于希伯来的信徒有这种，对于我们今天信徒，他有一种很清晰的给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认为是很美，但是没有晓得我们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我们要看清楚耶稣是谁。在我们今天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愿意做第二章这一段呢，我们在读经里面没有读，但是我想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这一第二章的第一跟第二节、第三、第四节，读完这四节再读一次，好吧？所以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们应当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流失去去。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办干犯瘟疫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亲自讲的，后来听见人也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各样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你看到神的救恩是多么的丰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百次、两百次，告诉你这一个将要发生的事情。耶稣自己本身来做见证，不单只如此，所信他的人也再一次做见证，这位神是真的，这位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跟着不单只如此，他赐各样的恩赐，他各圣灵同样来做见这件事情。这么多这么多的小谕，这么多这么多告诉我们，这么多次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还能不信呢？我们怎么能够还能够说我没有听过，我不晓得。再过两个礼拜，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珍珠港事件。在珍珠港事件里面，大家都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一般的情形，我就不详细讲。但是我在珍珠港事件里面很奇怪的几件事情，你会理解的。这个事件呢，我们认为是很突击，其实根本不是突击。在历史上，但你如果查到文献上，你会发现呢，在这个九月，它是十二月七号珍珠港事件的时候，在十二月六号晚上呢九点啊，这个晚上九点三十分呢，这个美国罗斯福总统已经看到电报，日本向美国挑战宣战。不过他有十三段这个电报，很长很长的电报，这些翻译员还没有直接翻译了，到十四段的时候呢，是最后他向美国宣战。这些翻译员翻了十三章，看了十三段之后呢，就睡觉了，就回去睡觉了，没翻。第十四章的第四段第二天再出来。但是虽然是这样子的情形呢，罗斯福总统在那一第二天早上已经收到第十四段，已经知道日本要向美国宣战。他只很清淡的讲了三个字：知道了。没有结果，知道了，三个字。不但只如此，就算日本决定有攻击珍珠港的时候，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啊 Joseph Crew， 他写报告给华盛顿的时候，很清楚的解释如何日本会攻击珍珠港。而当时候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啊梅尔什，觉得这个报告不可靠。这个是一个谣言，两次出过机会。我们中国曾经三次警告美国，因为中国收到情报警告美国，日本会攻击珍珠港。情报方面，美国对此不理不睬。在攻击的前一天，蒋介石总统亲自打电话给罗斯福总统，因为有绝对肯定、很稳固的情报，说会攻击珍珠港。罗斯福总统的答复是三个字：知道了。他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知道了。就算那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美方有两等兵在这个奥普纳达这个雷达站看到影座上有一些不知道的什么东西，看着这是飞机，但不知道什么，就向他的上方报告。上方说没关系，别理那么多。后来看了一大批的在这个雷达上，他的上官告诉他，哦，那可能是我们的飞机。去打高尔夫，还是去打高尔夫，去做的什么呢？去野餐。没当回事，知道了。所以在1941年十二月七号，那种惨痛的教训。当天有四艘的战舰完全沉没，有四艘的舰上的部分沉没，三个巡洋舰被完全被三个巡洋舰 以及三个驱逐舰和一艘布雷艇也在这些中被消灭，有188架飞机炸毁，2402人阵亡，1280人受伤。为什么？知道了，因为那三个字，知道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再一次用这一段经文作为我们结束的时候，如果神这么样各方各样的晓谕我们，这个救恩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救恩，如果我们只是草率的说一句知道了，但是没有接受，没有理解，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主你再一次带领，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生命里面再一次看准你，注目看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恩，你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的耶稣。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个人在信心的道路上能更加的看得你清楚，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